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祝福您哈！在《论语》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弟子入则孝，子曰了哈，当然是子曰哈。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一个粗浅的白话翻译是说，孔子说呢，每个人呢应该要孝顺父母啊，然后尊敬师长哈，要谨慎，要认真，然后要有诚信，要有信用咯，然后呢广施爱心于众人，然后特别亲近仁人志士啊。那么能够轻松的做到这些了，能够行有余力了，则以学文呢、啊，才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终生学习吧。就是说这个文当然就是泛指所有的知识智慧各种各样的能够让我们的文化素养更深厚，能够将养我们的文化素养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段话非常棒，我们每一个人孝顺父母，然后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姐妹之后呢，就是勤谨而诚信的做人，然后泛爱众，可是特别亲近那些仁人志士，就是特别有仁德之心的人呐、啊。然后能够轻松的做到这些，就可以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夏校长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泛爱众而亲仁的一种典范，也是我特别觉得夏校长吸引人，因为我觉得夏校长就是这个为社会做了无数好事的一个好人吧。他不只是聪明能干，而且他富有爱心。所以我就是觉得，听众朋友，我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 Dr. Dingzhou Curry 夏定若博士到节目当中来，对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个亮点，是我最乐于做的事情。所以夏校长很开心您可以把刚刚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聊。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说这个子曰，其实我们孔子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直都是强调终身学习，
是
是一个个人和社会这种发展。我觉得他一直都说这是一个个人社会发展的一种最基本的原则吧。好像有一句话，这个叫学而不思则罔，是吧？
思而不学则殆。
哦，真的 OK， 对，
是
就，所以我觉得学而不思。我刚刚在讲了，你讲孔子，我突然想到他有这一句话，
而且我觉得孔子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就是说我曾经啊整天都在思考，后来我发现我整天思考的成果还不如我学习一会儿来得多。你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是指当你没有一个主心骨在思考一件事情，或者思考一个哲学理论，或者思考一个人一件事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去应对的时候呢，可能短短时间的学习对人的益处还大于所谓的整天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吧。我觉得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你不觉得吗？
那确实是啊。
嗯，
所以又是强调了我们讲的这个终身学习。所以这终身学习对我们自己，我觉得讲现在我们讲先讲自己好了，自己在自己身上的学习，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对我们这样怎么样的追求我们自己个人发展，也就是终身学习，可以说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嘛，对不对？怎么样的帮助建立我们自己的记性，还有我们自己的一种我刚刚讲的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目标感。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啊，终身学习是使我们自己还有在我们个人和我们的这种职业发展的走向能够光明大道的一个怎么讲催化剂吧。也许我这样的比喻不知道是不是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个对学习有兴趣、有这种有专一的，就是说喜欢学习的人，在他的工作对工作的态度是和那个不喜欢学习的人是两回事。这是第一点，这就是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的人，我可以看得出来，这很多人做事的时候，你就看他。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面试，我在那个聘请人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常常问他们，他们在学习些什么东西，他们自己觉得，好比说你现在的，你上一个工作给你最大的一个那个学习的那个心得是什么，就是问他自己有没有反思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的重要，就是说它可以使你，就是怎么讲呢，有思考力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适应的能力。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快，速度之快啊，你如果没有在有种学习态度的话，你怎么样的去适应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有新的东西要需要你来学。就像以前我们不会用手机，我到现在我还在学习用我这个手机，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大部分的人都只用了10%的功能啊。
对啊，所以我讲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就用以手机来讲的话，有我们不断的更新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在不停的学习中的话，所以终身学习的人呢，就可以他可以有很多这种适应的快速度的变化。你不管你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上，或者是你在你的职业上，或者是你是从商的，也是从商的，我想更有这种感觉了。外面的世界在改变，如果你没有在改变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落后者，对不对？然后会使你在学习中，你可以能够刺激你一些创新的东西，这些都是从学习而来。那你刚刚讲你的这些，你的这些读书，对，从早到晚，我相信你是一个百科全书。
我差得远呢，我这么爱学，就是因为我还差得远呢。如果我都会了，我就不用学了嘛，对不对？
对，就你这有很多的团队，真的也是培养你团队的好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大家一起学习啊，那个感情的培养更扎实。比这种一群酒，当然酒肉朋友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吃点好吃的啊，喝点好喝的也很好。但是酒肉朋友啊，几句话不合，可能就几十年的同学的情谊，有些我看到亲眼看到好多个这样的例子，就说几句话不合就终生不再来往了，我就觉得好可惜。可像这种一起学习的朋友，彼此就有一个默契，我可能今天得罪你了，但是我得罪不了你，因为你明天气消了，你又回来跟我一起学习了。为什么？因为我还是要说，学习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快乐，这种扎实的喜悦，这个东西会把人跟人之间那个粘胶啊，那个胶水啊，粘得更紧密，更真实。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听众朋友，
对，你讲的你对，
真的，如果你只是酒肉朋友的话，真的，你哪里得罪他，他哪里得罪你，彼此没有一种默契。你一起学习，你就有默契。
酒肉朋友就像那个吃的这个饭一样的，对不对？饭吃完了就消失了，你好吃也就是那么一口咽下去就没有了。
可夏校长，我忍不住要说一段话哈。我有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1分多钟的视频，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啊，我们从小到大吃了很多食物，我们都忘记我们小时候吃什么了，对不对？但是那些食物都变成了我们的骨血，变成了我们的血肉，让我们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对，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小到大吃的食物里面的营养把我们栽培出来了这个身体，对不对？他说读书也是一样，我们会忘记我们以前读过什么书，我们会忘记我们以前看过些什么资料，但是这些内容都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我们的精神性营养，都变成了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来源。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你读了书你忘了，因为它都会变成你的智慧，仍然留在你的这个 这个心灵里面，或说留在你的精神滋养、精神养分里面。那有一个小朋友问他的爷爷，他说：“爷爷，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他爷爷就带他到一个河边，然后用一个很脏的一个竹篓子，就是那个是个筛子嘛，所以他就爷爷叫他去河里面把水舀起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小朋友就把那个用那个脏脏的那个竹筛子把那个水舀起来，那马上又漏光了嘛，然后又拿起来又马上漏光了。爷爷说：“你再多做几次。”他又拿起来又漏光了，然后爷爷说，那小朋友说：“爷爷，你看那没有用吗？我一滴水都留不住。”爷爷说：“可是你看这个竹篓子刚才是不是好脏啊？”他说：“是啊，刚才好脏哦，现在呢？哎呀，现在变得好干净哦。”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这样。你学东西是越学越多，但是呢，讲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是用减法来过生活。然后呢，这个竹篓子本来是竹篮子，本来是好脏的。爷爷说，你每一次把它过水，就好像你读一本书。然后等到你读了好多本书之后，你心里的不干净的东西都被洗干净了。这个就是读书的意义。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说的挺有趣，他说啊，小朋友问爸爸，读书跟不读书到底有什么差别啊？那个爸爸说啊，我们现在在喝茶，读过书的人就会说：“哎呀，香气四溢呀，简直是让人觉得快活似神仙呐！”这个这个巫峡、瞿塘峡的水泡出来的茶都会不一样，它的这个不一样啊，这个香冽不一样，这个水的水质不一样。哎呀，你喝茶你就能谈很多。那些不读书的人呢，喝了茶，他说：“哇！”哇塞，这茶好喝 ，That's it， 没有了。所以爷爷说，这就是读书和不读书的差别，有趣吧？
对呀、啊。然后呢，如果你读了以后是怎么吸收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读的书，到头来考完试又还给老师了，就那叫 regurgitation。老师叫你死记，如果你没有那个吸收的话，就像很多吃的东西，你没有吸收的话，
就排掉了。
对，所以这个学习也就是，我觉得你怎么样的决定你这个学习是你真的是吸收进去了，还是没吸收，还只是就是这样过去了，进去然后又出来了。你做什么事情，你读了什么书，你经验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有没有反思？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反思，这是一个技能，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我觉得都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人年纪一大把了，还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反思。真的，我觉得这个最好是从年轻的开始就学怎么样的反思，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关键。
曾子不是教过我们为人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反思嘛，对不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他每天在想的三件事。就为人家着，为人家做事，我有没有忠于朋友，又有没有忠于我自己的诺言啊？与朋友交，不信，就是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然后我每天老师教给我的知识，或者我自己终生学习的知识，我到底学到了没有？
很难说哎，就我这个星期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刚好你这样讲，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人，他23岁，结果呢，在这个大概从8月吧，他来到美国，他从国外来的，8月来到美国，然后做一些有个实习的工作，在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里面做一个工作。可是他从开始他住到一个美国人家里面，第一个住了2个星期以后，他就不能再住下去了，我们必须要帮他再找一家新的，就是说那个屋主要叫他做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做，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对， 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就想一下，你这个屋主叫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在他的那个那个屋子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去，他就没有办法去反思说他这件事情是没有照着这个屋主人的这个。
那屋主要他做什么呢？
就好像说，你应该按时回家，晚上10点钟你在我们的家住的时候，哎，10点钟以前我要求你要回家来，10点钟之后回家的话呢，因为在中央之间，他说他我对你觉得有责任感，你如果没有回来的话，我会担心你，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house rule， 对，
嗯哼，
10点钟你要回到家里面来，可是呢，他就没有做到，而且问他几点钟要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哇，我几点钟回来，我想要几点钟回来，我就几点钟，有的时候就12点钟以后再回来，然后又没有带钥匙。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说他到哪里，然后这个 house mom 就很担心他，哎呀，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生活上的细节，
是，
就是他都没有办法做到。然后到最后这个星期三吧，就上个星期三啊，就是感恩节前一天，他的工作单位就通知我们了，就是说他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照着这个就是这个单位的这种规章 right policy 做，然后已经多次有这种行为，然后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就是要让他解雇他了。我们就告诉他说这个星期，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星期这个年轻人，这是23岁一个孩子，其实已经大学毕业，他在念研究，已经大学毕业的，然后在现在在研究院在念书。那我是星期三是我们知道他会得到这个消息，而因为他的这个为人使我们就是说很担心，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那种情绪，因为他以前有闹情绪闹得很厉害，我们就在担心他会闹情绪，然后他这个单位解雇了他，他也不能够在这里工作下去，因为他是国外来的。
那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啊？
那个女孩子，是个女孩子，
嗯，
23岁女孩子。所以星期三我就要去跟他见面，不但要去见面，就是在他刚刚拿到这个解雇这个通知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移民局就是说他这个被解雇的话，他就没有在美国的就没有身份了。
哇！
没有身份的时候，没有身份的话，就必须要等于说是驱逐出境。
可他不是在读书吗？他没有 I-20 吗？
没有，他不是在这里念书的，他的这个、oh. 他的签证是靠了在这里做那个 internship， 然后 internship 人家把他解雇了以后，他就必须要即刻离开。所以呢，至少我有5个小时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在他直到他要上飞机，我就在这5个小时之内就在跟他谈什么呢？就是我要问他这个反思。这种种经过到一直到今天，他拿到了一个解雇，人家解雇你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很容易他拿到解雇，不是很轻易的人家要给你这个决定。所以我就问他说，我第一个就说这件事情的发生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了解。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就表示他没有，对，
有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而其实他的不知道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跟他讲了好多好多次了。
哦，嗯哼，
对，而且你在解雇的时候，人家也会告诉你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而解雇。所以我想要听的是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对不对？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他的反思是我不知道。那我说他没有告诉你吗？你的上司老板没有告诉你，你为了什么原因你遭受到今天被解雇？原因在哪里？他说， 他告诉我说我没做对事情，有做错事情，可是他说我不了解什么叫做错事情，就他还没办法来认清他自己走错了这条路是错在哪里，他还没有反思过，还没反思到。所以呢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一点你没做对，这一点，这个是我说这个是你工作单位里面列出来的，就是我知道的话是有些什么。就是说他呢就有一种这种态度，就是说他说我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来告诉我，他说我现在23岁，他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妇女领导 woman leader。他说我当你我看到你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很振奋，他说我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他说我一直就想要当一个 woman leader。 那他说而且我可以感觉到他讲的这个领导就是好像那种拍着胸膛，然后那个脸上
你们都听我的那种领导。
对，他就有这种感觉。
嗯，
那他说我是一个非常 assertive，在想 assertive 的中文叫什么 assertive
决断力很强，
然后决断他就是他能够为自己说话站起来，他说我认为领导就是这样子。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啊。
哦，你讲的很对耶。结果这结果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讲的这个，你这个是一针见血。他就是觉得他说，可是他有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我要做领导的话，就是我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能是变成 yes， 老板叫我做这个，我不能就轻易的说哦好，他就有挑拨这个老板，你知道，就是说，所以他最后的解雇的原因叫做 insubordination， 就是不服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那个 assertive 是一个很好的优点，你能够做 assertive， 可是。在一个那个你在一个，如果你是再过分的 assertive 的话，你就变成了叫英文的话叫做 aggressive， right？ 我不知道 aggressive，我想想
积极进取。
哦，就变成有反作用，哎，就变成有反作用，就好像你好像有你对人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是
有攻击性啊。
对，你要攻击性，对，攻击性。你喜欢就是挑战人家每一件事情，我说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这样子吗？他就觉得我如果说是 assertive 的话，我说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优点，每一个人的优点如果过分的运用了你的优点的话，就变成就是这阴阳性的，本来是一个阳性的东西，你如果做的过分的，你过分自信，那你就变成了过分的，你讲的话本来应该是 assertive， 蛮有自信心的，你讲的太厉害了，变过分了，你就变成你攻击人家，一天到晚就变成一个攻击性的，所以这就是变成一个叫 shadow side。 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可是你做过分的时候，这些优点就变成了你的缺点，你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变成自信，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就变成了你的缺点，他就没有办法去来有这个，我付出发现他这个反思的能力非常非常少。
你知道为什么？夏校长，你觉得是为什么？
为什么啊？他从来没有去，第一个他从来没有去寻求别人的反馈，而人家给他反馈的时候，他没有去接受，他没有真正的去听，也没有去分析。
他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对，确实是，你讲的是非常对，因为他讲了一个例子，我们花了大概有一小时的时间就在讲他这个例子，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知道他说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你刚刚讲他有酒肉朋友，他的朋友，他说我为什么交不到朋友，他说我最近交了一个朋友，我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是他说当我告诉他说我跟一个男朋友分手了，我觉得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他说我的爸爸就赶快买了一部汽车来帮我高兴一点， 然后他说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把我的这个喜悦之乐分享了给我这个朋友。他说他如果是我的真心朋友的话，他应该为我高兴。我爸爸替我买了一个汽车，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说他不但没有为我高兴，像我一样的高兴喜悦，他的那个反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反应。他说他这个反应就是出于嫉妒心。那因为他有嫉妒心，所以这个朋友
很有理啊，振振有词啊。
他就说就不能，所以这个是他的反思，对，他走的这个反思的这条路到了这条路。
其实他爸爸，他爸爸是爱之是足以害之啊，他爸爸的这种作为真是害惨他。
对呀、啊，所以他就他这个就没有他的情商非常低，我发现，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这个例子？你告诉你把你的你心中的喜悦，你非常高兴你爸爸为你买了一辆汽车，因为你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了。那我说你可不可以了解，不是每一个人听到你这个故事都会跟为你喜悦为你高兴像你自己一样的这么高兴。我说你可不可以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他说怎么会呢，我高兴，我的话，你当然应该也为我高兴。我说，其实，我说你是一个国外来的，也许你在你的国家里面的那个文化，跟在美国这个西方的文化，我说可以用，我可以用美国的文化来讲的话，你可以跟十个美国人讲，你这个你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你爸替你买了一部汽车。哦，我说。有的在美国人听了还觉得他会看低你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啊，当然懂。
我说他不能够跟你分享喜悦，我说你如果不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就表示你这个情商啊，你不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态，另外一个人的处境，你只能够去责怪他，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的这么高兴，那就是因为你嫉妒心太重。我说其实他的反应根本就不是在嫉妒于你，他讲他的反应的说
他朋友的反应有各种可能性啊，但是重要的是、
啊、
重要的是他到底他的男朋友受他折磨肯定也是受得够受的，
所以我发现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哈，
他没有他完全就是没有学到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自己反思的时候是怎么个反思法。当他的反思的结论，我问他了，我问他了，我说你反思一下这个过程 OK， 然后你觉得是你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他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我的结果，我反思之后我叫他，我说你做的你反思一下你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我的结论就是这个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没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个结论。他说 That's me， my personality 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必须要想到他一定是嫉妒，他是一个嫉妒的朋友，我就不能要他了，所以他就跟他拜拜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说你必须要学习这个反馈，就我就教了他一些怎么样的去反思自己，才不会就是说这个反思的路走到最后是他，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话 ，right take it or leave it， 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我们两个只好拜拜了。
这个孩子还有吃不完的苦呢，在社会上，
是啊、他如果这是一个
啊，真的是
我。就是这个星期我碰到了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了，这个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反思的技能，哎，他没有学习到。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你要学习你这个培养你自己这个反思的这个技能啊，这对你来讲走下去很重要。我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里面学到 一件你将来的这个做人怎么走怎么做的话，那是你这件事情在发生你身上，这等于是浪费了，你浪费了这个人生经验。
对呀、啊，这么惨痛的人生经验，说不定他爸爸给他的结论是都是别人的错呢。就说那欧文亚龙说过 一句话，他说如果他是一个那个史丹佛大学的精神医学系的系主任啊，他说他做咨商师做了一辈子，他说如果一个咨客他说所发生的事情他自己连1%的责任都没有的话，这样的咨客我是不会接的，因为我对他而言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所以哇，真的是，
那这个就是反省，反思就是反省，反省就是智慧之光嘛，能够照亮我们内心的角落。可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光，反省之光的话，就没有办法清晰认识自己。
是是，哇，好，您讲的这个例子好好，怎么说呢，好传神呐、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Dingjo Curry 夏定若博士，和您聊的话题是终生学习。夏校长，您刚刚讲的这个案例简直是啊，太让人感叹，然后也觉得在某些社会啊，孕育出的一些完全没有反思能力的人，其实是整个社会要负的责任。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说一个孩子的教育，整个村庄的人都有责任的，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都有责任的。所以怎么会教养出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让人心里其实很难过，对不对？
对啊，我也是为他，其实我是为他难过，我也为他遗憾，我也为他很担心，就是说他往后如果他是一个，就我们讲的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从你自己的这个反思反省里面，再从你在生活中你的生命经验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反思和去有这个去反思的话，你就没有学到东西。真的，你经过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反思去想 OK 这件事情结果是如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智慧之光。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他23年了生命里面，显然的非常明显的他没有这个一个这个终身学习的这在反思上面的这个能力，他还没有学到。所以我跟他讲一些很多这种怎么样的去学习。
他真够好命的，遇到你花了5小时跟他讲。
我不知道有吸收多少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在讲就是说到最后我希望他了解了，我讲的非常清晰，也非常的直，没有转弯抹角。我就告诉他，你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以我的在看的话是这些某些某些某些，我给了他很多这种真实也忠实的一些反馈，我希望他有成长。所以呢，到最后我想要知道，因为他一路上他讲的都是在讲，他都是在讲别人不对，他没讲他自己，没有反省到他哪一拥有有一点做错了呢，好像也没听到他半点，都是在责怪别人。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开始的时候也许闹情绪，我说也许你静下来了以后你再去反思，也许你又有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你知道在心理学上有一门叫做叙事心理学，就是说 narrative， 就是怎么讲，
是啊，就是叙事心理学啊。
我确定就是说，你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好比说你小时候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然后你经过了什么样的苦事，到最后你成功以后，或者是你走到你的这条路，走到一个终点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去怎么样的去叙述 你走过的这条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所以你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跟你的这个反思啊，
就是
跟
你个人的价值观有分不开的关系。
你是就是说你走过了这条路，你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个是你的终身学习的一个反应，看表现。所以我就想要问他，我说你回家了以后，你跟你的同学、跟你的老师、跟你的父母，你会怎么样的去叙述你现在的这个遭遇，你今天得到的这个遭遇？我就想要问他，他有没有这他回家这个故事会怎么说的？因为他可以回家说，你知道吗？我受到了不平等的遭遇，人家都在怪我，其实都是他们的错，我又不知道，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故事会怎么说，所以我想要听他怎么样的去叙事，然后了解他现在的这个心态。他就说，我回去了以后，我会说，我很多，就是说迷糊之中，不知不觉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呢，然后还说我会跟我的父母说 ，OK， 人家跟我讲我做错了很多事情，要我要回家好好的反省。OK， 可是呢，他还没有想到他反省到哪些地方他做错了，他还没有觉悟到。至少他有说 OK， 人家告诉我是做错了事情，我还在迷糊之中，就是还没看清。然后回家要好好的想，我说 OK， 这也行吧，你至少到了说你要回家要好好的想，然后你怎么去回想的话，到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怎么说的，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人生所经历到的事情都不一样，而我们怎么去叙说我们这个故事，哎，每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是把这个故事怎么告诉人家的时候，其实这个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反思，这怎么反思到最后怎么结果，这个是跟我们的终身学习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啊，有是不是你能够听得懂？因为也许我讲的不是很清楚，我是
很清楚啊，其实现在
还
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终身的学习，有的人呢，为什么说，哎呀，活了半世纪了，好像他的那个成熟度啊还不是很成熟，好像他的成熟度好像
不要说半世纪了，我最近遇到一个80多岁的女士，她精气神都非常好，80几岁了，可是还是很活力充沛，但是她就有一点让我看到，我一看我就感觉到她是一个独生女，他小时候的环境是一个独生女，因为他很多事情的思维他不会去想别人会有什么感受，所以一个人的一生的性格跟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有的人呢比较幸运，他能够经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历练而知道人生怎么过会比较快乐，可是有的人真的是一辈子几十年都不容易觉悟，那要靠什么？其实就是要靠您说的这种终生学习，而且读的书是要是那种就是怎么将养自己的快乐，然后怎么这种快乐其实也是真正的快乐，还是这种会引出和快乐相反的结果的快乐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您本来讲说要学什么，就是自己怎么样为人处事啊，怎么样跟别人相处，这些书其实坊间所在多有，这都是我们学习 EQ 的好教材啊。
对， EQ 是很重要的，可是学习的话，就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终身学习，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在有学习的态度，是在我们的成长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我刚刚讲了，我问他说你回家以后你这个故事怎么讲，就我觉得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每一线，就如果你在知这个故事的话，right？ 就是假如说你在知年的 织锦的时候，你把这个每一条线你怎么去织的，每一条线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艰辛，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这些挑战和这些艰辛把它变成一个织成一个很有充满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故事，来使你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这种旅途里面这个故事就变得当然是真实的，可是变成一个非凡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不能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就是不是在讲我们跌倒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并不是说我们跌倒了这就是在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一个定义，说 OK 你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从这个跌倒的故事里面我怎么样的去把我这个故事讲成了一个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一种塑造，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挫折啊，就从挫折里面变成学习，从挫折里面得到我们这个成长的这种脚踏实吧，是不是？我不要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因为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人你到最后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家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反思以后来讲这个故事给人家听，这个故事呢是可以给人家正能量，这个故事也可以给人家负能量，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到最后一个这个故事的开端也许是一个很悲伤的开端，可是你到最后并不是说我们要叫他讲的那个像一个像那个神仙的故事，把一个不好的故事变成一个讲的不变成一个不真实的故事，而是说 what's the lesson learned, right? 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中国人听故事 OK 到最后这个故事也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价值到最后是什么，你这个故事听完了以后你学到了什么，你这个故事到底是在说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是在说什么的，我们在自己的故事中学到了什么。所以我上次听到这个有一个人在讲这个叙述那个心理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对了，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也许你跟我的经历同样的，我们经历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回家去讲的时候也许我们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不一样的人讲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说从他怎么叙述你就知道他的价值观，他的思维体系是怎么样，他的诠释系统是怎么样的。是，
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星期啊，这个是才星期三发生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使我有很多
的
感慨，
真的使人很难过啊！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年轻人，但是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理解的话，他会过得很辛苦的。因为他出社会之后，大家再也不是像他家里面的那六个成年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再也不是像这六个成年人这样子哄着他、hold 着他，就是捧着他，让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也可能做错。
嗯哼，所以我给他，我知道他要走了嘛，你就当天发生的事情，星期三我送他到飞机场，那是他必须要走的日子，就是那天，我就给了一张，我写了一张卡片给他，
嗯，
然后我也给了他一个卡片，我常常身上带很多这种。
好可爱的，对，
影响自己的，影响我自己，提醒我自己的。我那天给了他的，就是这是我给他的愿望，就是说上面写的就是 "You are the author of your book"，
你是你自己人生之书的作者。
对，就是说你这个人生你要怎么再去创造，只有你靠你自己，是你自己要写的。这就是说你可以有。今天这本书在这一章里面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你被驱逐出境，这就结束了在美国这一段，这个真的是一个我是还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啊，要陪同人家，要看着他走的，就是出境一样，这我希望他能够有这个有一个学习，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
希望他能够重新开始写一本新的章节，在他的人生的这本书里面，他自己能够写出下一章应该是写的应该是什么，下一章的故事他应该怎么去创造，怎么样的去创造。
夏校长，你觉得他还会跟你联络吗？
我不知道，他有我的联系，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在成长，让这个成长成为他改变他这个叙述他人生的一支笔，一点墨水。我希望，就是我对他的祝福，
他太需要像您这样的人，能够给他一种，好像是一种灯塔，还是一种提醒，就是让他知道。要懂得，真的是您这个故事太形象化了，让我们每一位聆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什么叫做反躬自问呐、啊，就是自省，真的是太重要了。哇哦，这唯一的我们今天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不够用啊。非常非常感谢夏校长，非常非常感谢您每一次到空中来都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主题。我们下次还要谈领导自己的人生啊。那么这是领导的开端呢、啊、哈。
好的，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非常非常谢谢夏校长。